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弟兄姊妹们，不是我要说人，不是要骂人，不是这个，都不是，我心里焦急。弟兄姊妹，当约书亚在这里呼就对他们说，你们选择侍奉耶和华，他们在那里说讲到埃及的历史，讲到出埃及历史经历，其实都不是他们的经历，都是听来的经历，明白吗？只有少数少数，他们很小的时候可能，因为你要晓得，从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到约书亚在这个地方讲这个话的时候，至少60年，可能有70年过去了，老的一代都过去，那些后一代新生带进迦南的现在也都年老了，他们还有一点的印象，知道怎么回事。就像美国一样，美国为什么今天会走到这地步，因为那些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基督徒没有看见神的作为，看见的人不会放弃，没有看见的人自然而然被世界的风俗所吸引所淘汰。弟兄姊妹，我在神学院教教会增长这门课，我当时大声疾呼，今天我们讲方法论怎么把教会做大，不是神的道路。你知道我是反时代而行，给人骂死。我教教会增长这门课，教会增长每一种方法我都学过，我来分析这个地方是不是神的旨意，那个地方是不是神的道路。你知道这门课不像其他神学院，我不提名字，那么 popular。为什么？他们给一套一套一套一个方法，哎，拿去都好用，好用，好用，根本不考虑这个方法出于神还不是还是天然的生命，是仅仅 organization 组织，还是真正神要我们做的？注重外面，不注重里面。聚会可以弄得很大很大 ，miles long, inch deep。深度只有1公分一寸，大是大的不得了啊！延延连绵聚会2-3万人，我不是反对大聚会，但是你用什么来维持神儿女的生命，决定这个教会有多少的深度，这个不是容易事情。约书亚面对神儿女挑战，要他们侍奉神，为什么你们不能侍奉神？约书亚讲了三个理由。第一个，讲到神的本性，神是圣洁的。弟兄姊妹要注意，这三件事情在旧约时代跟新约时代都不一样的看法。为什么？这个问题在新约里面解决了。神是圣洁的神，什么叫圣洁的神？不可侵犯，不可摸触，不可盗他的名字。大家，我们讲约柜，约柜是整个以色列人中心，而那里只有大祭司每年一年一度能够进到至圣所，在那里瞻仰神的荣耀，在那里能够亲近约柜，侍立在约柜面前，听那个坐在二基路伯中间的神对他说话。弟兄姊妹们，战惊恐惧的大祭司爬得进去爬得出来。摩西跟亚伦不同，圣经上说神跟摩西说话好像人对朋友说话一样，没有这么多麻烦，没有这么多阻隔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待遇不同？你说同一个父母生的嘛，都是利未人所生的利未人嘛，为什么待遇不同？我不知道。神为什么没拣选亚伦拣选摩西？我不知道。但是亚伦是大祭司，神也 给他大祭司赐尊荣，但是其实你们知不知道亚伦的大祭司是谁啊？亚伦的祭司是谁？亚伦有没有祭司？有没有？你们说，圣经看看读的熟不熟？摩西是不是祭司？你们说，圣经怎么讲？我告诉你，摩西是亚伦的祭司。为什么？当亚伦犯罪的时候，摩西为他祷告。圣经有没有说摩西是祭司？你去找，有一处，只有一处。只有一处讲到摩西是祭司， 你如果不留心就过去了。但是亚伦的需要，摩西为他满足，在神的面前为他赎罪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神做这样拣选，但是神是圣洁的神，难道他对摩西不圣洁吗？哦，摩西上西乃山经历，我告诉你，神说这是圣地，脱下你脚上的鞋，摩西乖乖照着做。他因为在神面前这样子的顺服，他脚上脱了鞋，站在圣地，跟神联合，站在神的地位。这是摩西一生最骄傲的经历，出埃及记第三章荆棘篇上所说的话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没有整套的思想，你不会说啊，为什么这样？因为神借着这些事情教导摩西，你在我的里面，你站在我的地位。大家要知道，当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失败的时候，他要求见神的面，神说你不能见我的面，但是把他放在磐石的隐秘处，在至圣所，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之下有生活。诗篇九十一篇，摩西就写一个经历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，与神的联合。弟兄姊妹们，圣洁的目的不是说神高高在上而已，到我这里来你们就圣洁了。圣洁的意义是为了联合，利未人得了这个职分，利未人生下来名字就在这联合，所以利未人跟神联合，摩西与神联合，亚伦与神联合，要侍奉神第一个要与神联合，与神联合。我真的希望在我们敬拜之前，我们作为敬拜者，今天我对着诗班讲话，你们在这里担负很大的责任，用诗歌领导弟兄姊妹们敬拜，我希望你们个人每一个人都跟神最好的关系。再过两个礼拜我要讲诗篇，我读诗篇很晚，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不喜欢诗篇，读不懂，到了以后，现在我读诗篇每一篇篇篇精彩，不是诗篇改变，是我改变，因为我希望我能够从诗篇里面得着灵感。上堂到诗篇背了不少，感谢神，今天早上他为弟兄姊妹祷告，也为我祷告，我知道你做什么事情我灵里面有感觉，你们为了周牧师祷告，怕他不够仁慈不够怜悯，是谢谢你们，但是我讲的是真话，我听懂的，我的耳朵没有发沉，我听见的。有人想劝我，不敢劝我，你当面跟我讲比什么都好，不要发什么东西，不是那个方法，那个不叫神的方法，那个叫 gossip， 不要这样做，你告诉我牧师你哪里做错了，告诉我，你向我挑战，我一定回应，告诉你说我错了，弟兄，我不该这样。有些人敢跟我讲，请问那些你们找到他们跟我讲话的人，你说周牧师因为我讲的话他听了我的话，有没有？你们去问他。弟兄姊妹，一个侍奉神的人必须跟神联合，有紧密的关系，这是圣洁的意义。我是圣洁的，你们也要圣洁，不是我们一板一眼或者我们装模作样，那个不叫圣洁，圣洁是与神联合，人不能成圣，只有与神联合可以成圣。真正的成圣是住在基督里，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是真正成为圣洁的秘诀。什么叫祭邪的神呢？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，你不要一面侍奉神又把世界拉进来，用世界的方法，用很多世界的方法跟人联络关系。我也请人吃饭，吃饭跟吃饭不一样，我不是靠吃饭拉关系，我是就是要告诉你我爱你，没有其他的问题。你如果吃饭有目的，中国人说宴无好宴，会无好会，不错，还有鸿门宴，我知道，我读的中国古书也不少。吃饭跟吃饭不一样，你可以是完全无邪的，大家朋友相聚，也可是有目的的。要小心你用什么方法侍奉神，因为神是祭邪的神，不可以把埃及的方法带进来，不要把世界方法带进来，是这样就说，直说就好，不要紧。圣经教导我们直说，只是要说话要当心，不要在背后说，我们当心说话是应当言语调和，用言调和，应当做彼此造就人话，但是不要说话弯曲，不要拐弯抹角说话，没有必要。神儿女在基督里什么过不去的，什么事情在主的里面都可以消都过去， 没有一件不可以。我告诉各位，我不是最好的人，所以常常得罪人。因为我不是最好的人，所以很多人得罪我。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哪个人得罪我了。神给我一个恩典，叫我忘得也快。我太太说，他不是这样跟你做事得罪，你怎么不记得？我说对不起，我真的不记得了。他说你还要上当？我说我真的没有学会，我的记性不好，所以我不用在那些不需要记住的事情上面。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如果得罪了谁，我向你们道歉。但是如果人得罪了我，我根本不记得，不想知道，不想记得。所以我今天还能够站在这里侍奉，因为我知道神不愿意他的祭邪的生命被我们所影响。什么叫祭邪？世界上东西不要带到教会里面来，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，这是祭邪的真正意义。什么叫圣洁？圣洁是与主联合，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。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侍奉神所需要知道的事情。今天 Oliver 时间控制非常好，所以我也不想耽误时间，照他的名誉，叫他的名誉受损失。我一定45分钟讲完，还有10分钟。除他以外别无其他神，没有世界的方法，只有神的方法。戴德生说过一句话，在财务上面，我一来就跟弟兄姊妹们讲，财务的事情一定要注意，不是要准备更多钱，而是更要有信心。他怎么说？神的事情照神的方法，到神的时候一定有预备，钱不是问题。你知道我们教会里有多少预备金吗？没有人知道，因为我们教会的财务虽然是公开的，没有人问过。有这么多预备金，那是浪费的钱，没有用的钱。你是不是怕用光了以后第二天弟兄姊妹不奉献了？不是的，绝对不会的。如果我们照神的路教导神的儿女，应当爱神。我根本不讲十分之一的道，为什么？十分之一是最起码的要求。在我们中间侍奉主的人，竟然有人不懂得十分之一道理，奉献不到十分之一，就让他去吧。所以我不想讲。但是神的儿女因着爱心为主摆上的，从来没有嫌多的。信心比什么都重要。我来到这边没有一天缺少钱，因为我在神面前祷告，我出来侍奉主就是说，主啊，你让我在你面前侍奉你，什么都可以，你不要叫我向人求钱。我太太可以做见证，我26岁蒙召，第一个祷告向神办条件就是说，主啊，你叫我做什么都可以，我不要为钱折腰。不是因为有钱才侍奉，也不是因为没有钱就不侍奉，很多人弄错了，因为我一定要来这里侍奉，所以没钱也来了。我是这样讲的吗？我是神引导我，就是没有钱我也来，两句话才不一样了。你们对传道人待遇，刚才我说他们一个小时都不到，15分钟300块钱，有这么好赚的？不是钱的问题，一点不是钱的问题。老实讲，从来没有这个事情，我从来没有为了自己的生活需要担心过，因为我知道神负着我的责任。我的弟弟换了好几个工作的老板，我的老板只有一个。你们工作换了几个老板？好，换了好多个。我的老板只有一个，从来不需要换，他照顾我一切需要，从来没有缺乏。我今天到这个时候可以讲这个话，年轻时我不愿意讲这个话。我在 OCCA 奉献的时候不小心漏出去一句话，给人打死。我说我不仅是十分之一，教会当他有需要的时候，我摆上了十分之一。他说哈，好了，我给人说啊，你奉献你还自己做广告，好了，我就不讲了。钱不是问题，你要知道怎么用钱。神的方法，神有他的办法，该做的事情神一定供应，除非那不是要神要我们做的事情。这些事情我很多日子来一直要讲，讲了也没有用，没有人听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们在侍奉神，不是世界，教会不是一个世界，不要把世界带到教会里面来。耶稣要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不能侍奉神，不能侍奉耶和华，因为他是圣洁的神，因为他是祭邪的神，他必不赦免你的过犯罪恶。一方面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有赦罪之恩，旧约里面大卫写诗篇许许多多讲的赦罪之恩，神要赦免。 但是他仍然是不能够赦免我们在侍奉上面的错误。如果你相信神的话语，约书亚说他不会赦免我们的罪恶过犯，除非有耶稣基督。所以侍奉神担一个风险，我上次跟大家讲侍奉神有一个祭叫做干犯圣物的祭，干犯圣所的祭。今天大家把很多事情看得太稀松平常了，太稀松平常了，我心里难过。那你说哪些事情？所以圣公坛改制以后，我分成四个组，我在这里要把所有侍奉对弟兄姊妹们公开，我们没有暗牌，都是明牌，侍奉一定要透明化。我们分作四个组，一个是敬拜跟音乐组，大家主要看见礼拜天，但是还有其他敬拜音乐。第二组叫灵命教育组，我会慢慢讲。侍奉生命的改变，我们需要给弟兄姊妹们一步一步的改变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侍奉。但最要紧的，灵命必须进步，灵命跟教育。第三组叫团契关怀，这是我们最弱的一点，最弱的一环。什么叫团契？都是活动，长期有没有生命进步不晓得，好像以为多机会一定会长进的样子。如果机会讲来讲去只是那一套，除了一再加强你自己错误的理念之外，怎么长进法？最后是宣教跟福音组。上个礼拜三的时候，我被叫去看望一个家庭，这个家庭我从来没见过。太太在这边预备待产，你们知道前一些日子扫荡二万这些月子中心，他们跑到 Ontario 去了，生产回到这里会生产。40个礼拜足月的孩子胎死腹中，就在入院的那天胎死腹中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样的人怎么看望？我是硬着头皮去的，因为别人找到我，我不能不去。有一个姊妹来找我，牧师请你去看望，我就去了。一路祷告，主啊，给我话语，给我智慧，叫我怎么讲。到那里一开始，我把朱一熙牧师见证讲给他听。朱一熙太太是很严重肾脏病，不能怀孕，医生不许她，后来她怀孕了，到三个月流产。朱一熙把他的孩子抱在怀里为他安葬，说这是我的女儿，从此又不再生孩子。我把这些讲给他们听，我先去跟他们谈医疗的问题，官司的问题，这法律的问题，他们很想打官司。我说打官司现在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你身心灵恢复。我说我来是要把耶稣基督平安带给你。我跟他们讲这些故事。那个太太本来强制镇定，因为她第一次见到我，不知道怎么讲什么，后来她讲的话不行了，要哭了。我说我可以抱你一下吗？她搂着我的脖子，她躺在床上，我这样子抱她，你说这样抱舒不舒服？这样抱容易办，抱五分钟，这样抱脖子快断掉，腰也快断掉，不，我不敢把重量压在她身上，因为这样就太不礼貌了。她说我没有尽到母亲责任。长话短说，我说你不要自己觉得自责，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如果你相信耶稣，你将来有一天见到你的女儿，她告诉我是个女儿，抱在怀里面，因为我说朱一熙抱在海里怀里，她说我生下她生下来我抱在怀里，我不肯放，虽然知道她已经死了。后来我们回来，我再跟她用微信联络。第二天有人告诉我他们全家信主。他说什么？我走的时候他说，牧师真是谢谢你来，前几天我觉得好冷酷，这世界上太冷酷，没有爱，你一来，你们来了，我心里融化，我知道这里有爱。听着，我没有做什么，但是神用我。回去以后他们第二天就决志信主。今天早晨我发了一个微信给他，我说你们身体很要紧，今天礼拜天不知道有没有人来带领你去聚会。他回信说有，有人来带我们去聚会，而且我太太一定要去。我说他应当注意身体，他说不，我一定要去。 他说我要敬拜神，这是侍奉。我没有设计怎么侍奉，神带领我一步一步做，看见果效，看见人归向主，看见人的心灵被医治，看见他有盼望。我们有伟大奇妙神。约书亚跟百姓立约，侍奉是一个约，必须有 commitment， 立律典章在世界写成书，变成律法，就是今天我们读的圣经。在向主旁边，弟兄姊妹们，怎么侍奉是一个 commitment。你既然要侍奉，照着神的方法侍奉，好好读圣经，不要用自己的方法、自己的花样，埃及的方法、亚摩利的方法，慢慢放下，都放下，都放下。神会一步一步带领我们，光照我们，叫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正路，什么是我们的人的方法。感谢神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